请继续收听《我的国土与子民》，达赖喇嘛第五自传，根据藏文版原文重译，由译者慈仁拉姆和雪域出版社共同授权。达桑播讲，序第十章，拉萨危机。嘎伦们告诉我，唐冠三进来的时候似乎很生气，显得暴躁。嘎伦们站起来已是对他的尊敬，但他对嘎伦们连礼貌性的招呼都没有，气得喘息都很困难，似乎在这几分钟之内讲不出话来。索康打开话题说，我们是来解释达赖喇嘛今天没能来观看演出的原因，并表示抱歉。达赖喇嘛很想来，因为人们的阻止不得不取消。另两位嘎伦也帮忙解释，这些谈话在翻译快结束时，那军官气得青筋暴露，脸色通红。他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经过一番挣扎后，他好不容易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他这才坐下来，然后慢慢地开始对嘎伦们和西藏的反动分子谩骂。尽管他试图控制自己的脾气，但是心中浮腾的怒火使得他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大，用词越来越粗糙。他使用那些在任何有教养的中国社会都不会使用的很脏的中国词语。谩骂的大致内容是，西藏政府在背后建立人民组织对抗中国，并协助康巴反动分子。西藏官员蔑视中国指令，没有解除在拉萨的康巴武装，所以这些人现在开始采取措施反抗中国统治等等。另外两位军官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其中一个说，已经到了消灭反动分子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已经忍无可忍，这次的行为就是叛乱，我们会采取行动，你们就等着吧。嘎伦们从他们的讲话中意识到，人民的这些抗议如果不马上停止，将会遭到武力镇压。他们也想到，这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和西藏的存亡都有很大的危险。如果达赖喇嘛有什么意外，那西藏也就一无所有了。他们尽量控制自己。嘎伦夏苏对中国军官说，你们应该了解西藏普通人的想法，对他们要耐心和宽容，不能恶化这个紧张局势。嘎夏江想尽办法平息康巴人的违法行为和无知的西藏人与中国军队的武装冲突，但中国军官们并不接受这一保证，也不听取劝告。下午五点，嘎伦们忧心忡忡地回到了罗布林卡。到那时，尽管尚有大批人包围着正门，但很多人已经散去。我们后来得知，那些离去的人是为了进城召开大会，组织反对中国的群众示威游行。他们在大会上谴责中国人破坏十七条协议，再次要求中国人离开。当晚大约六时，约七十位年轻的政府公务员和群众选出的护卫队代表等，在罗布林卡里举行了会议，支持拉萨人民的要求。他们也向西藏人宣告不承认中国的统治，然后护卫队也宣布不再听取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废除中国军装，像过去一样穿藏装。当我得知这些决定后，我对其中的头领说，你们的任务不是加剧，而是要缓解已经出现的紧张局势，应于忍耐，镇定和克制的态度对待一切事变。但那时人们的愤怒已如此强烈，对中国人的厌恶如此之大，以致我的忠告对他们难以产生影响。当天深夜，我收到军官唐冠三的这些书信，在所有拉萨事件结束后被中国人出版，为他们自己的宣传提供依据，企图以此证实我曾想去中国司令部寻求庇护，但被他们称之反动集团软禁在罗布林卡，最终违背我的意愿，并把我诱骗出去并到达印度。这则消息也在一些倾向中国的外媒体重复。一年以后，我还听说被英国人的一些上层人士在议会里引用，这让我非常震惊。由于这恰恰是真实的反面，我需要叙述一下这些书信时的背景和理由。我明确表示，我之离开拉萨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心愿，决定也是我自己做的，是在绝望的情形下做出的，并非为周围人诱拐。当时拉萨的每一位西藏人都知道中国正准备轰炮我的宫殿，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如果我继续待在那里，这个军官的信措辞友好，假使我的高伦们没有说过他的真正面目，我会相信这里的真诚。他说他关心我的安全，邀请我到他的军营避难。为了赢得时间，使双方的怒火逐渐消退，拉萨人民恢复平静，我恢复了他的所有来信。我认为与这个军官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必要指出从我的人民中间走出到中国人的地方寻求避难是怎么不可思议。相反，我决定以一种使他能够平静的方式回信。为此，我只能感谢他的同情和建议。在第一封信中，我告诉他，人民阻止我前往观看演出，让我为难的经过。第二封信告诉他，我已命令包围罗布林卡的人解散。我同意他的观点，说这些人以保护我为借口，破坏中国和我们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三封信我告诉他，当我划分出支持与反对的人之后，就想办法去他的军营。那时我不得不这样写，虽然已经想到了这些书信会被利用来攻击我，因为我在当时最紧迫的道德责任是制止一场介于我们手无寸铁的人们和中国军队之间灾难性的冲突。我不得不再一次重复，我不赞同暴力，所以我无法赞成拉萨人民显现出暴力的倾向。但是在命运攸关的一天，他们表现出的与中国人对峙的愤怒态度和将我视为西藏的命脉一样尊爱，让我自豪。指责他们为我的安全而焦虑是很困难的。他们大部分的政教生活都与达赖喇嘛有关系，但是如果继续下去，只会导致灾难。作为政教领袖的我，有责任尝试尽一切办法遏制他们的感情，阻止他们被强大的中国军队毁灭。因此我全心全意地劝说他们，尽管我在回信中没有告诉那个中国军官真实想法，我现在依然认为是合适的。很明显的，第二天3月11日，拉萨人民更难以控制了。他们当天在罗布林卡内噶夏办公室附近部署了6名卫兵，并警告噶伦们不得离开。他们怀疑噶夏会与中国人妥协，因而破坏让中国人离开西藏的要求。噶夏召开紧急会议，但与会的只有6位噶伦中的4位噶伦，因为桑博受伤没有康复，而阿佩仍在中国军营。4位噶伦决定再做一次努力，召来群众领袖，劝说取消人们的示威活动。在这次会议上，那些民众领袖稍微缓和了一些，称可以商讨让民众解散。他们也对桑波的受伤表示歉意，并透过噶夏把他们的一些礼物送给桑波，以示道歉。因为他们有了稍微缓和的态度，似乎不必太长时间，民众就会散去，而我和噶夏努力平息民众的愿望也即将实现。可是那个中国军官又来了2封信，一封给我，一封给噶夏。那封给噶夏的信彻底挫败了我们的努力。信上说，叛乱分子在拉萨北部通往中国的路上设置了障碍物，他要噶夏下令移开，还警告噶夏，如果办不到而导致严重后果的话，索康、夏苏、留下和卓尼清莫就要承担全部责任。噶夏再次召来民众领袖，建议他们把障碍物搬走，使中国无法找到更多借口。但这一建议恰好产生了负面影响，民众领袖没有接受噶夏建议，并说他们设置障碍物是以此把中国援兵堵在城外，保护罗布林卡。如果中国人要移除障碍物，很明显是他们有进攻罗布林卡、抓捕达赖喇嘛的想法。他们说中国人自己在祖拉康前设置障碍物，并在支持他们的阿佩等几个西藏人的住房前也设置了障碍物。中国为了保护阿佩可以这样做，拉萨人民为了保护颇章为什么不能这样做？这是让人心酸的逻辑。这些民众领袖根本不把中国人的命令放在眼里，结果是他们更加顾虑我的安全而拒绝解散群众。人们变得越发不能调和，并在他们中间指定6名头领来指挥加强颇章的防护，并宣告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让颇章没有防备。这一事态的发展使我十分失望，这是进一步走向灾难。 我决定接见民众的领袖。来了70多人，我在嘎夏和老一辈官员面前竭力阻止他们放弃暴力。我对他们说，中国军官没有强迫我接受邀请，也跟我商量了，在他们的请帖发出之前也得到了我的同意。我说我并不担心在中国那里遇到危险，不能制造条件给人民带来严重的后果等。我知道我的这种讲法不会让他们满意，但是为了拉萨的和平，我只能这样讲。民众领袖对我的忠告没有任何争辩，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他们离开后在坡章门外自己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同意接受我的忠告，但是如果撤走保卫的话，我的情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这方面，他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争执，最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我的意愿，决定不在罗布林卡举行会议。他们把集会改在罗布林卡脚下的雪举行，并把会议的内容报告给我和嘎夏。在这些报告中，包括前段时间宣布的内容，比如他们将继续保护我，中国人必须离开拉萨和西藏，西藏的问题由西藏人自己解决等。2天就这样过去了，形势依然紧张，困难没有解决，如果长期下去，结果会好转还是恶化，显而易见。军官唐冠三的最后一封信于3月16日送到我这里，我在同一天做了回复。之后中国出版了这2封信，但他们没有提到那封信里面还有一封是阿佩给我的信。紧张的局势开始以来，阿佩始终没能参与嘎夏会议。他在信中提到，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和平的机会，他建议摧毁反动分子的部署，并敦促我断绝与民众领袖的一切联系。他还提到，人民把我从罗布林卡带走的阴谋，如果属实的话，那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中国采取了最为严格的措施，以阻止我的出逃。他说，即使我得以出逃，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我永远也不能再回到拉萨。然后他说，如果人们不听的话，我和几个贴身侍卫搬进宫殿内院，然后把住的地方详细告诉唐冠三，他们肯定会留意，使这栋房屋不得被摧毁。从阿佩的信中可以感觉到，中国人有计划想摧毁坡章和民众，但如果有办法的话，还是不想让我有生命危险。阿佩也给嘎夏写了信，多多少少地重复他写给我的内容，并催促他们把人们从宫殿打发走，或者至少同意他们待在墙外。他说他理解此局会有困难，如果他们无法使人们走开，他们应该为我的安全着想，设法把我带出宫殿，进入中国印地。同时他们硬送出一份地标，标出我们所有的地点。我给那个军官的回信与我过去的口气差不多，在我看来，劝阻他不要进攻人群和宫殿，似乎也就正中了他的下怀。我没有告诉他我所在的房屋，我感到只要中国人不能准确地知道我在哪儿，他们就有可能不动用大炮，否则罗布林卡的其他地方都将成为废墟。我再次告诉他，我将尽快赶到他的营地，虽然我无意前往，但希望这一诺言将使他推迟发出进攻令，从而使我得以把人们及时转移。那是我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坡章周围已经变得非常紧张，墙外是浩浩荡荡激动与愤怒的人群，多数人拿着刀和棍棒等任何别的可以找到的武器来武装自己。他们中的一些藏军和喀巴人手倒是有几支枪，还有14、5门迫击炮，但是面对装备精良的强大的中国军事力量，他们犹如断臂勇士。实际上，他们除了有一颗保护我的智心以外，什么都没有。但如果用拳头和箭短兵相接的话，一个藏人可以抵得上20个中国人。近期东部地区的经历证实了这一古老的信念。不过坡章的墙围里面，像往常一样没有风暴来临的迹象，孔雀高高的振羽击走，无视人迹的动荡，鸟儿歌唱着在树间飞来飞去，它们的音乐与附近10远的喷泉交相呼应，那驯鹿与鸭和白鸽一如既往的荣辱不惊。我的贴身卫队甚至脱下军装再给草地和花儿浇水，这里始终是典型的西藏式的气氛。几个世纪以来， 西藏人都在通过宗教寻找一条免于悲伤和痛苦，使心灵获得和平之路。3月16日消息说，中国人正在准备摧毁这个和平之地。人们又报告嘎夏和我说，中国的大炮正在瞄准拉萨市，特别是罗布林卡。一位在拉萨东部大约8英里的水电厂工作人员报告说，平常放在那里的4门过山炮和28挺重机枪在14日晚上被大批军人用大卡车秘密运往拉萨。拉萨东部邦堆地区一位官员也告诉我们，20门重炮被送到拉萨，13日和14日晚上分别坐着3名士兵的中国2辆大卡车，带着测量仪器来到罗布林卡北门附近。当他们发现人们在观察时，便匆匆忙忙地离去。民众认为他们正为安排重型炮、重机铺张做测量。夜间看见一辆崭新的中国卡车慢慢地朝布达拉宫驶来，并从那里进入中国营地。第二天上午，看见15或20名便衣的中国人攀在电线杆上，显然在维修电线。但人们结论说，他们在为射击目标标数。我们的人民对大炮所知不多，也许他们是弄错了，但是那是他们所相信的。在所有这些观察之外，还有传言说，有从中国空运来的新部队。到了16号晚上，人们肯定中国人将炮轰颇张，人们相信危机会在某一天突然到来。虽然大家很惊恐，但他们不会舍弃颇张和我。官员们不管怎么试图安抚他们，但是他们对中国人的愤怒已经不可控制。当时无论民众、噶伦们以及我都是焦虑的，根本没有时间休息。第二天早上，传言越来越多并在扩散，被毁灭的命运即将来临，而途径对我和嘎夏而言是完全绝望的。我们召开会议讨论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防止颇张被摧毁和保护他的数千人不被屠杀。我们决定只能再次向那个中国军官呼吁不要使用武力，而要等待嘎夏尝试说服他们和平地离去。因此嘎夏匆匆给阿佩写了一封信，请他为此尽力。他们解释，虽然人们在紧张的情绪下做出愚蠢的行为，但不是没有希望劝说他们离开。另外，他们也建议阿佩协助我去中国军营。他们指出，我要出去很困难，因为颇张周围都被民众控制了。他们还表示，他们也会尽最大的努力。随信还送去了暗号，请阿佩回信时使用那个暗号，因为宫殿外面的群众卫队会检查信件。当然，那封信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环境一下那个中国军官。事实上，我是绝对不可能去中国军营的，但如果可以阻止屠杀我的人民的话，我可以前往那里给他们道歉，但我的人民永远也不会答应我这样做。要送去那封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群众卫队处于警惕之中，不会允许任何官员离开宫殿。但下属嘎伦的一个随从却假装进城买东西，成功地出去，并把这封信送给了阿佩手里，还带了他的回信归来。这是一封简短而礼貌的回信。他说，嘎夏提议把我送到中国军营之事让他很高兴，并说详细的回复会随后到达，但那回复直到一切结束后才送来。当天下午4点，当我与嘎伦们讨论阿佩的回复时，我们听到从附近的中国军营发射出来的2枚追击炮弹的巨大声音，还听到炮弹落在北门发出的巨大回响。这2次爆炸声使人民的惊慌和愤怒到达了极点。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开炮的原因，但听到炮声的人们都想到进攻开始了，而颇张就是目标。颇张之内，任何人都感到最后关头已到来，不能再浪费一分一秒，已到了果断行动的时候。但怎么去，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解决。我得找出答案，做出决定，但是我对世俗事物没有任何经验，做起来很困难。我不怕死，我不怕成为中国进攻的牺牲品。我真诚地相信，我的严格的宗教训练给予了我足够的勇气面对离开我现身今世的任何不测，而且毫无牵挂。我那时感到，如同我一直感到，我只不过是一个必死的生命和作为我精神不朽主宰的工具而已。而一个必死的躯壳的结束并非多么重要，但是我知道我的这个想法不会得到政府人员的认同。对于他们来说，达赖喇嘛的生命就是极其珍贵的， 他们认为达拉喇嘛是西藏的象征，是西藏的命脉。对他们而言，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值得珍视的了。他们相信，如果我死在中国枪下，西藏的生命也会告终。因此，当听到中国发出死亡警告的炮声后，破章里的每一位公务员和围绕破章的浩大人群，他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必须保护我的生命，让我离开破章，到拉萨以外避难。这样的决定并非小事，这关系到西藏的未来，而且无法确定我可以逃出。之前阿佩已说过，我无法逃出，就算逃出了拉萨，去哪里，如何得到庇护？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出走了，中国人会不会摧毁我的首都，屠杀我的人民？或者当人们听说我已逃出破障后会撤散，因而拯救一些生命，我让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压倒了，一切都不置可否。除了我的人民希望在中国人疯狂的毁灭和屠杀我们之前能把我转移出去，这是我在做决定时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如果我决定留下来，我会增添我的人民和我最亲近的朋友们的担心，而在没有办法消除恐惧时，唯有依赖护主三宝。于是我请求三宝加持，指明方向。这一切就这样很魔幻地实现了。我们不知道该走向何处，又怎样结束这场旅程，但是大家都要求和我一起走，包括两位经师、四位嘎夏成员、我的贴身随员和警卫，当然还有我的家人等。我母亲在动乱仪时便来到罗布林卡，携带着我的小弟弟，他是我前面提到的两岁夭折后来再次投胎我家里的弟弟，与我的格松代本结婚的姐姐也在这里，我的两个哥哥在美国，另一个妹妹正在印度达吉林上学。这里有一大群人，而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协助，但我们不得不向破障外面的人保密。原因有二，一是大家都怀疑人群中有中国特务，二是担心大家得知后会至少有几千人来保护我，而中国人也会立即知道，屠杀也就会开始。我和我的嘎伦们与民众领袖商议，他们当即理解不能告诉民众的原因，他们全心全意地向我提供了协助。我写了一封信放在罗布林卡，要求第二天才可以交给他们。我在信里再次请求他们不要开火，除非受到进攻，并答应他们一旦我脱离迫在眉睫的危险到达安全地，便会告诉他们详细情况。除了必需品，没有时间收拾其他东西，我们得在黎明之前远远地离开拉萨。嘎伦们带上了嘎夏和以藏的印章及一些放在罗布林卡的文件，大多国家文件都放在嘎夏办公室或是布达拉宫，而这些得放弃。我的所有私人财物也一并放弃，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袈裟，也没有机会取出布达拉宫里历代藏王传下来的真教宝贵。我们决定分小组离开，首先必须渡过汲曲。罗布林卡和中国营地都接近北岸，只有选择南岸才有左托的机会。我们一行中有一位寺院管家，他提前渡河，在那边安排马匹和伴随人员。扎基军代本夺截战堆带领约100名士兵，在罗布林卡南岸北边比较容易渡河的地方先行渡河。最初计划差一点出现灾难，这批人马刚走半英里就看见了一支中国巡逻队，他们立即连开了误枪，那一急中生智使他们脱离了危险。中国人知道了河附近有武装的康巴人，他们在黑暗中也辨别不出谁是谁，有多少人便撤退到不远的营房。当一切准备就绪，我来到了马哈嘎拉护法殿，每逢我出远门都会来到这里道别。狼藉扎仓的僧人像往常一样念经，他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我在佛龛前献上象征离别的哈达，但愿他们对我的这个举动只在心里猜想而别表现出来。我离开金堂时碰见了基桥堪布、卓尼钦木、格松代本。基桥堪布和卓尼钦木都穿着普通平民衣服，他们几天前就是这身打扮了。从前我从没有见过他们如此装扮。大家在一起对好了表，决定在拉萨时间10点整在内院集合。之后我到别的几个金堂去诵经祈福，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我等待那个时刻来临时，我的母亲、姐姐和弟弟按照预先的计划 先行离开了。他们住在黄色墙围外面，出去比我容易。我母亲和姐姐穿着康巴服，我是第二批离开，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是两个金师和嘎夏以及其他人。他们给我预备了一套士兵服装和一顶皮帽。在十点之前，我忧伤地脱下了佛陀赐予的袈裟，穿上这些俗家衣服，然后来到我的经堂，坐在我平时坐的法座上，翻开佛陀释迦牟尼的经论般若八千颂，从头开始念诵，直到如同住菩萨摩诃萨语般若波罗蜜多中将成永离，如印如是断除，并作祈祷。我调暗了灯光，从屋里走出来时，没有感到任何恐惧和难过，一切都那么的安静，静的只有钟表的滴答声和我的脚步声。破张内屋门口的一位士兵和中间屋门口的一个士兵都在等着我。我从其中一人接过步枪，扛在肩上，就完成了武装。士兵们跟着我，微弱的月光下，这个我一生度过了幸福时光的花园正在被黑暗淹没。葛松代本命令站在花园门口和内墙门口的士兵们解散。他在第一道门口碰见我，我的另两位随从也在第二道门口与我相遇。当我们来到智增破张图书馆和马哈嘎拉佛堂面前时，我们战帽以示敬意和道别。我们所有人穿过花园走向外墙，技巧堪布卓尼青木和格松代本在前，我自己和另外两位士兵跟在后面。为了不要让人们认出我，我摘下了眼镜。大门关闭着，卓尼青木走上前，对警卫说他要出去，对警卫说他要出去巡逻一阵子。他们向他敬礼，并打开了沉重的锁。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任何仪式地走过罗布林卡的大门。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九年前我流亡亚东时的那一次。当我们到达门口时，在黑暗中依稀可见仍然在守卫着的我的人民，但谁也没有注意到打扮成谦卑的士兵的我。就这样，在没有任何阻碍中，我踏上了前面黑暗中的道路。